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二篇，完成神旨意的三个站口。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中所提到的完成神旨意的三个站口。在神的呼召里，选民在三个不同的站口上蒙引导。十八节说，以色列人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在十二节，主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最后在八节和十七节中，主应许摩西，他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因此本章所说的那三个站口，就是旷野、山上和那地。我们先来看到旷野。许多基督教教师强调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把旷野解释为试验和试炼的地方。虽然旷野在圣经别处有此意义，但这不是三章十八节中旷野的意思。在这里，旷野表明与世界分别的地方。根据三章十八节，以色列人要走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为要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神的子民不可能在埃及祭祀神，要如此侍奉神，他们就必须在分别的地方。旷野因着红海与埃及隔开，过红海是受禁的预表。我们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的逾越节之后，我们就受了禁，因此受禁的水把我们与世界隔开，并且领我们进入旷野，在那里我们就能侍奉神。然而许多得救的人还未被带进旷野，这意思是说，虽然他们得救了，却没有与世界分别。旷野这个与世界分别的地方，乃是神把他的选民从埃及领出来的第一站。我们的经历正是这事。在我们得救前，我们太被世界的事物霸占，但神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先前的霸占，并把我们带到旷野。每一个真得救的人定归会有这样的经历，这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可看见。唯一的不同在于，旧约是推出预表图画，而新约是以话语说出属灵的实际。因我们常常很难领会新约中属灵的事物，所以神以他的智慧用旧约中的图画来帮助我们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信徒完全救恩的图画，例如逾越节是基督的预表。临前五章七节，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再者，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二节，保罗指出，过红海就是受禁的预表。此外，玛拿和裂开磐石流出的水也是基督的预表。看见这些预表的意义并不难，然而难得有基督徒知道美地也是基督的预表。因此很多人认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只有头一阶段是预表。我们何等感谢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全部历史是我们救恩的一幅图画。以色列人借着享受逾越节以及在红海受禁而出了埃及，并且进入旷野，对他们来说逾越节是享受。他们享受羔羊、无酵饼和苦菜，他们借着享受所得的供应，使他们刚强得以出埃及。不仅如此，在红海的受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这说出借着基督做逾越节的羔羊，并借着他的死，我们得与世界分别，被带到旷野，这是完成神旨意的头一站。我们来看第二站，是到山上。第二站是山上。 以色列人在那里领受关乎神和帐幕的启示。数百年来，他们一直是在埃及的黑暗之下，没有光，没有言语，也没有神的说话。但如今在光照下，他们将要照着神的启示生活，并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帐幕。以色列人被带到山上，是借着使苦水变甜的树，以琳的十二股水泉，从天而降的玛拿，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并借着胜过亚玛利人。当以色列人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因着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这棵树表征基督，并他十字架。以色列人往前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当他们从以琳起行，又发怨言，这次是因为没有食物。神应付他们的需要，借着降下属天的粮食玛拿来扶持他们。照样，当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水发怨言时，神就是活水，从裂开的磐石流出来。所有这些项目表征基督的各方面，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神用这些供应领我们到这山上，在地方教会中，我们能见证我们得着了甜水、以琳的十二股水泉、属天的玛拿以及流子裂开磐石之活水的供应。神的选民并不停留在旷野的山上，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往前行，进入美地。照样，今天我们也不该留在旷野或山上，反之，我们该认为两处都是暂时停留的地方，我们终极的目的乃是美地。很少基督徒在他们的经历里到了山上。我们中间许多人能见证，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不在这山上，就是不在得启示的地方。然而大多数在主恢复里的圣徒已经到了旷野的山上。一面说在山上是奇妙的经历，另一面如果我们长久留在那里，它就是受苦的原因。有些人在基督里多年，还没有从山上这一站更往前去。以色列人于正月十四日在埃及过逾越节，他们在第三月间到达这山，在那里停留约九个月之久。次年第一天，帐幕立起来，充满了荣耀。这表明在山上停留太久是不正常的。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很多人在山上看见了启示，并且与别人一同有份于会幕的建造。虽然这是奇妙的，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思想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图画，我们就看见出埃及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进入了美地，其余的人包括摩西、亚伦和米利安都死在旷野。对他们来说，旷野不仅是分别的地方，也是试验和试炼的地方。在以色列人到了山上以前，旷野是积极的，因它就是一个分别的地方。但到山上以后，因着他们的不信，旷野就成了试验和试炼的地方。以色列人在山上时，他们得了关乎神之所示的启示。不要以为律法仅仅是一些诫命，律法呢是神之所示的见证、阐释、描述和说明。借着律法，我们能够认识神自己。神要求他的选民照着他自己的启示生活，因此摩西在山上领受了神的所示和神的子民该过之生活的启示。因为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他的子民就该活出以圣洁、公义和爱为特点的生活。出埃及记二十至二十四章启示，神在他的圣洁、公义 和其他神圣属性里的细节，神的百姓必须活出符合神属性的生活。这样的启示只有在山顶上才能看见，在山上神的子民才能看见神心头愿望的启示。在此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照着他的所事生活，因他心头的愿望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帐幕被立起来，暂时成全了这个愿望。在建造帐幕以前，25-31章中摩西得着关乎帐幕各方面的详细启示，其余各章说到以色列人在山上的经历，并论到帐幕的建造。在山上我们有帐幕所表征的教会生活，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生活不是圣殿的教会生活，而是可移动的教会生活，就是帐幕。帐幕没有地板或根基，它乃是立在地上。相反的，建造在美地的圣殿有坚固的根基。新约中没有一节说教会是用木头建造的，反之保罗和彼得都说教会是用石头建造的。这说出帐幕这一个教会的预表，乃是神暂时的居所，他永久的居所乃是建造在迦南地的圣殿。然而许多基督徒还未达到帐幕的阶段，就是暂时的教会生活，更不用说坚固的建造了。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方面，是到美地。因着帐幕仅仅是神暂时的居所，我们就不该满足于这阶段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往前达到美地的圣殿所代表的阶段。在旧约中，圣殿取代了帐幕，最终帐幕里的物件被摆在圣殿里，因此在旷野的帐幕是暂时的建造，而在美地的圣殿乃是完满的建造。所以以色列人必须继续从旷野到美地。倘若我在出埃及40章的以色列人中间，我会完全满意于帐幕的建造。然而神的终极目标仍然离得很远，大约还有3/4的路程。为这缘故，以色列人必须往前行至第三站，并进入美地。我们来看借着约柜和帐幕，我们已经看见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及在旷野把他们带到山上的因素。现在我们必须来看把他们带进美地的因素，这个因素乃是约柜和帐幕。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约柜下到约旦河中，河水便止住了。在那时之前，他们有约柜为因素，但是没有信心去应用它。到了旷野漂流之年的末了，他们的确以这种方式来应用约柜。这表明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做约柜的基督必须是我们进入做美地之基督的因素。你所享受的是怎样的基督？你仅仅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羔羊、无酵饼、玛拿和流出活水的磐石呢？还是享受他做美地？哥罗西2:6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倘若我们的基督只是逾越节的羔羊、玛拿和流出活水的磐石，我们怎能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呢？我们若要在基督里生活行动，就必须经历他做宽阔之地。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基督的经历还是初步的，很少人经历他做美地。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的羔羊、无酵饼、玛拿以及磐石和活水，然而神并没有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把这些东西赐给他的后裔，神应许赐给他们美地。根据加拉太书3章，应许赐给亚伯拉罕那地的祝福就是那灵，那地的祝福就是那灵，乃是三一神经过了道成肉身 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因信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福。亚伯拉罕有两般后裔，第一是肉身的后裔，和第二信心的后裔。肉身的后裔是以色列国，而信心的后裔则是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对肉身的后裔来说，美地是实在的地方，但是对信心的后裔来说，美地乃是属灵的实际，就是作为包罗万有之灵的基督。我感谢主，在主恢复里的众教会都有约柜和帐幕。约柜和帐幕预表基督和暂时性可移动的教会生活。基督和这样的教会生活，乃是我们借以进入迦南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因素。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格罗西书给我们看见美地上的基督与教会。然而在哥林多前书中，我们有在山上的教会。这卷书说到逾越节和红海的祭，我们借此被领出埃及并进入旷野。他也说到隐于灵磐石，就是领我们到山上的因素之一。这指出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基督和教会乃是与旷野的山上有关系。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过了这一站。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是要点出我们不需要带着约柜与帐幕在旷野里漂流。多年前我们中间有些人与世界分别进入旷野，然后我们上了山，在那里看见了关乎神、神子民的生活以及神居所的意象。我们也在山脚下建立了会幕，因此我们是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至少是有由帐幕所表征的暂时性可移动的教会生活。然而我们需要往前过约旦河并进入迦南美地，接着在约旦河里埋葬。神的选民必须过两道水，红海是对付世界，约旦河是对付己。法老和他的军队预表世界的权势，被埋在红海里，但代表以色列人老旧己的十二块石头被埋在约旦河里。拦阻我们进入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不是世界，而是己。这个己必须被埋葬在约旦河里。能叫己被埋葬的因素乃是约柜。那十二块石头不是在约柜进入河中以前被埋葬的，反之是约柜先下入河里。这表示基督并可移动的教会生活乃是我们借以进入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因素。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还不是圣殿，而是帐幕，是仍然可移动的教会生活。但即使这样的教会生活也是进入美地的因素。我能见证在这样可移动的教会生活中的基督大大帮助我进入那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割礼，以色列人借着过约旦河进入美地以后就受了割礼，那就是他们的肉体被割除，因此己被埋葬在约旦河里，肉体因割礼被割除，教会生活与基督帮助我们埋葬己并割去肉体。我们来看享受美地的丰富。埋葬并受割礼之后，以色列人开始享受美地的丰富。那时玛拿停住了，由那地的出产所取代。借着丰富享受那包罗万有的地，神的子民得以刚强，与神的仇敌征战，并建立神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圣殿被建造起来。旧约启示教会生活的两个阶段，就是帐幕的阶段和圣殿的阶段。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许不在圣殿的阶段，却仍在帐幕的阶段。 这原因是在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未行走在作为美帝的基督里。我们能见证基督是我们的羔羊、无酵饼、玛拿或流出活水的磐石，但我们必须往前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宽阔之地。我们不仅应该吃它，还得在它里面行走。进入包罗万有基督的主要拦阻不是世界和罪恶，而是己和肉体。世界和罪恶在前两站受了对付，但我们还需要用埋葬来对付己，并受割礼来对付肉体。如果我们绝对跟主往前，最终必甘愿叫我们的己和肉体受对付。然而这样的对付不容易，对青年人来说，埋葬自己和割去肉体尤其困难。在聚会中，我们可以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散会后，我们却活在己里，活在肉体里。我们也许宣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教训，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满了自己，己和肉体拦阻我们经历美帝。请再看旧约中的图画，并注意以色列人没有享受迦南地的生产，直到己被埋葬，肉体被割除。但是当这些受了对付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享受美帝的丰富出产，不是旷野的玛拿，而是美帝的丰富，使他们能在美帝上与仇敌征战。我们来看那地的征战。以色列人进入美帝之后，他们必须打败迦南人，就是霸占那地的仇敌。这些仇敌预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企图拦阻我们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己和肉体的搅扰，在我们上面，在空中有黑暗的邪恶权势。当我们埋葬了己并割去肉体时，空中的黑暗权势就要被暴露。己和肉体帮助邪恶的权势。事实上，如果我们仍在己和肉体里面执政的和掌权的，不需要做什么来拦阻我们，因我们已受到己和肉体的阻挠。然而只要我们对付己和肉体时，黑暗的权势就要出来与我们交战，然后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打属灵的仗。属灵的征战是在美地上，是由基督丰富出产的支援而进行的。我们已经指出，今天我们的美地乃是三而一的神，经过处理成了包罗万有的灵。三而一的神不仅是我们的创造者、救赎者、救主、主人和主，他还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借着道成肉身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基督这位三一神的化身已经经过了处理，成为赐生命的灵，内住在他的选民里面。因此今天三而一的神作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这位奇妙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新约吩咐我们要行在灵中，这是至高的命令。不行在灵中是信徒得罪神最大的罪。倘若你不行在基督里，即使你很道德也是背叛，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基督从我们活出来，连我们天然的美德也是一种背叛，抵挡神和神的经营。我们都曾向主承认我们的罪、失败和亏欠，但你曾求主赦免你没有凭基督而活吗？很少基督徒这样祷告，主赦免我今天没有接受你做我的生命，我的行为很好，但我没有凭你而活，没有接受你做我的人位。主赦免我在背叛你的光景里，你要从我活出来，但我反而照着你以外的事物而活， 我凭着我的意见而活，却不凭你的启示而活。根据这启示，我该行在你里面，但是在这一整天内，主，我完全没有行在你里面。我能做见证，尤其是在最近，我几乎天天向主这样的认罪。注意基督自己以外的许多事物很容易，我们也许注意宗教、伦理、道德或善行，却不注意基督。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好，我们会觉得亏欠而悔改，但我们若缺少凭基督而活，我们不会有感觉，也不觉得需要认罪。根据约翰16章，不信的人独一的罪是不信基督，但一个信徒主要的罪乃是不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新约没有吩咐我们要照着某种特别的教训或道理而行，但他的确嘱咐我们要行在基督里或行在灵中。在加拉太5章25节，保罗说，我们若是在灵里得生命，就当在灵里生活行动。在罗马8章4节，保罗说，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只照着灵生活行动的人身上。在罗马8章这里的灵是调和的灵，包罗万有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不要认为迦南地很遥远，你必须漂流多年才能进入，相反的，美地就在我们里面，因美地就是处理过的神，他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正如民书记13章30节的加勒，我们必须相信并宣告，借着基督和教会生活，我们足能得着这美地。请记得，约柜与帐幕是我们能进入美地的因素。赞美主，我们享受了逾越节、甜水、玛拿和流自裂开磐石的活水。我们也赞美他，在山上我们看见了关乎神和他经营的意象，并且建造了帐幕，就是暂时的教会生活。故此我们都有约柜与帐幕，基督与可移动的教会生活，做我们借以进入那地的因素。因着这因素，我们有胆量进入我们灵中，享受包罗万有的灵做美地。让我们忘掉宗教、哲学、伦理甚至属灵的追求，注意基督，注意在我们灵中直接接触他。我们必须学习在基督以外不做什么或说什么。在约翰15章4节，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在下一节，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生活为人必须在作为美地的基督里，他是中央和圆周，他是中心和普及。作为美地，他对我们是一切。我们终极的目标必须是经过旷野和山上而进入美地。让我们进入这地，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享受他扯不透的丰富，使神的国得以被建立，圣殿能得着建造。